在这里，我们不仅看书，更是将知识转化为行动。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提升思考，改善工作与生活。TFM 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，我是小燕。TFM 一起看书吧。在现今的社会哦，就已经都在讲求说，哎，团队资源整合，这样比较符合现代的年轻人所需要的、所想要的。他们就觉得这样子比较弹性。如果你单靠一个人，老板、员工、上司、下属啊，其实那个阶层的分别呢，就会让你觉得说，哎呀，好像啊看了脸色啊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爬高高啊。如果有一个团队的话，其实做起事情来高效很多。今天要看的这本书叫做《铁军团队》，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欧德章老师。欧德章老师呢，他是从阿里巴巴一线业务做起的，快速晋升为广东大区的副总，带领上千人的团队创下了历史记录。后来呢，就转任为 HRBP， 深度参与铁军文化的打造。现在这个欧老师是以企业顾问的身份辅导过百度、腾讯、海底捞等企业，也亲眼见过无数人离开与留下背后那些更深层的原因。欧德章老师在书里面就有提到，晋升最快的人到底做对了什么。他在2006年的时候加入阿里巴巴，正值企业高速成长期，高速发展的环境确实可以带来新机会，但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他愿意不断接受挑战。这个 mark 起来很重要哦。六年内他经历六个城市，不同岗位，最短只待三个月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他都会先观察再诊断，并整理出一套七个观察视角，从团队文化、成员能力、融合程度到客户口碑与市场突破点，逐步找出最适合当地的运作方式，最后凝聚成团队的共同方向。他也强调一个原则，上一个台阶思考，下一个台阶做事，用更高一层的视角看问题。欧老师的观点就是，眼界要高，做事要实，两者缺一不可，这才是职涯真正的准备。这是铁粉。
在这里，我们不仅看书，更是将知识转化为行动。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提升思考，改善工作与生活。TFM 一起看书吧。
TFM 一起看书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燕。今天看的这本书叫做《铁军团队》。如果正在带团队的你，我觉得这本书呢还蛮值得去参考的。欧老师就在书里面有提到，管理一视同仁真的公平吗？很多主管会觉得一视同仁就是最公平的管理方式，但是欧老师反而说，这其实最容易让老员工心里不舒服啊！有工作的人就知道这一点，你真的会不舒服吗？他说，真正的公平是给每个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。I agree， 所以他就用意愿和能力两个面向，把人分成四种类型。第一种呢，是意愿高、能力还不够的新人，最需要的是明确指令，帮他快速上手，而不是一直给情绪支持。第二种就是那一些意愿高、能力也强的人，不用教方法，他更在意有没有被看见，还有能不能被信任、被授权。第三种是最棘手的，属于能力强但意愿低的人，这时候重点要先搞懂他为什么不想去做，可能是外部机会、回报不对等，甚至是生活因素。最后一种呢，则是能力和意愿都低的人，就是所谓的职场低潮期，主管要投入最多心力，同时要给他方向、给方法，也要顾到他的自尊。这其实就像是因材施教，看懂这一点，你的管理方式就会完全不一样。这四种人形你 get 到了吗？TFM
在这里，我们不仅看书，更是将知识转化为行动。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提升思考，改善工作与生活。 TFM 一起看书吧。
毛小孩与小白兔，你会怎么处理呢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燕。在铁军团队这本书里有两个很有画面感的比喻哦，就是毛小孩与小白兔。所谓的毛小孩是那种业绩很好但是价值观跟公司对不上的人，他可能用公司不认同的方式去冲业绩，甚至会钻制度的漏洞，很多老板会舍不得去处理，因为他真的可以 带来成果。但欧老师的态度很清楚，这种人一定要高调辞退。所谓的高调呢，不只是让他离开，而是要让整个团队知道他为什么被辞退，红线在哪里。制度如果清楚，可以让坏人收敛，制度模糊反而会把好人也带坏。另一种是小白兔，刚好相反，他的价值观很好，配合度也很高，但是业绩就是冲不起来。面对这种员工呢，你可以给他两次机会。第一次呢，换个位置，也许只是放错地方；第二次给方法，给时间，让他成长学习。如果两次都不行，就要好聚好散。长期留下低产出的人，对真正有贡献的人，就这是一种不公平。整个评估大约就是抓6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你拖太久，错过的反而是整个团队的机会。说到底，你留下什么样的人，就决定了团队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所以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教我们如何去看人，讲的是团队，不只是追求产出，而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。很多主管遇到问题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但现实里的问题通常是很多原因交织在一起，如果没有整体的视角，就只能一直去救火。所以这本书是让我们学会同时看见不同层次，从整体的文化制度设计到各部门的小生态。真正有效的文化并不会单一靠一次大改革就能完成，是要每一天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出来，像是一句公开的肯定，一场有仪式感的庆祝，甚至一句被说出口的赞赏，其实都在默默影响整个团队。所谓团队的凝聚力，不是喊出来，是要让大家慢慢感受到。 TFM